在过去几个月以来，我们大概用了十几次的时间谈到箴言很多的方面。那今天所看的这一段是箴言的最后一段，也是这我们一共有16次谈到箴言的最后一次。那我想今天又是母亲节，也是一个很好的日子，刚好是最后的结束。不过要讲这段圣经的话呢，会让人胆战心惊，我想在座的姐妹们更是要捏一把冷汗。这个台德的妇人好像英文叫做 superwoman， 超级女人，然后天下有这样的女人吗？我想所有的男人们在梦寐以求的是找到这样的太太，所有的女士们姐妹们，可能你会想，我像这样的人吗？因此这段圣经呢，在过去很多的圣经学者在研究这段圣经的时候，一直在研究是真的这一段圣经所说的是一个典范，好像我们应该学习朝向这个目标而去，或者它只是一个，你知道，好像箴言中好几次把智慧用女人的方式叫拟人化，当成一个人来形容，是一个比方，还是一个真正可以做得到的、达得到的一个目标。那谈到这个之前，先谈一下这十节到三十一节，一共有22节。这段圣经呢，在它的文学题材来讲，叫做字母离合诗。字母离合诗，这是希伯来语的诗歌当中最独特的，全世界只有希伯来语的圣诗诗歌有这种叫做字母离合诗的题材。换句话说，希腊语的圣经、英文的圣经、拉丁文的诗歌、中文的诗歌都没有这种题材。也就是说，在希伯来语的诗歌当中有一种方式，希伯来语有22个字母，为什么22？英文的26，因为英文有母音的 A I O U 五个母音字母，所以我们26扣掉五个，19个子音。希伯来语22个子音却没有母音的字母的，所以因此他们所有的这个希伯来语的圣经写下来的是通通用子音拼下来，母音呢他们知道怎么念，可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念，所以因此呢母音的排列方式会影响这个字的念法甚至它的意思。因此有22个子音，那么字母离合诗像这边的话就是典型的，也是整个圣经当中最有名的字母离合诗之一啊，就是22节，每一节的第一个字母从按照次序，从第一节到22节就按照22个子音的次序来排列的。换句话说，第十节，也就是这22节的第一节的第一个希伯来语的字母呢，相当于希腊文的阿法。你知道这个希腊语的字母排列是从阿法、贝塔、伽马开始的，这阿法就等于英文的 A 啊，所以第十节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是阿法开始的，第十一节就是第二节的第一个字母是贝塔开始的，那第三节呢就差不多相当于英文的 C 字头开始的，那 A B C D E 一直排下来，这叫做字母离合诗。字母离合诗，那当然圣经中除了箴言31章这一段的字母离合诗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字母离合诗，那就是在诗篇119篇，那边有176节，是全本圣经中最长的一章，176节。为什么176？就是22乘以8，22段，每一段8节，就8乘以22，176。那个是很有名的字母离合诗，就第一到第八节连续八节的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都是阿法，第九节到第十六节每一节的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都是贝塔，那第三段每一节的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都是希腊文的那种伽马，就是英文的 C 字头的，一直排列下来22个字母，所以诸如此类的。那为什么这样排呢？在这一段的里面，他的22个字母这样的排列呢，似乎是要表明所谓的这位台德的妇人，他在各方面，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从家庭生活方面到各方面，真的是你会发现他绝对不是我们心目中所想象典型的家庭妇女。我们中国人的社会，各个民族的社会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的概念，男主外女主内， 可是这边所谓的财德妇人是内外通通打理，以至于有人有个印象，内外他都包办了，所以丈夫就没地方可去了，只能到城门口。哎，后面他在城门口坐在那里，就连家都没得做了，因为家里事情他做完了，家里外面事情他也做完了，他也做生意也经商，没什么丈夫可以做，他不能做，他都做完了，所以丈夫家里没得混了，只好到城门口去。当然不是，待会会解释给你听为什么他到城门口去了。但是这个女人绝对不是典型中的所谓男主外女主内的那个形象，何况诗篇或者说箴言写的时候是公元前1000年，是连今天3000年前，在那么古老的社会，可以说所有的文明当中女人都是被局限在家里面的。可是这边所描绘的却不是这样一个形象。那么因此这一位蛮有智慧的最后结论是提到说，她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那因此她在里里外外方方面面来讲，这似乎做了很多所有智慧的人所该做所能做的事情。所以为什么用字母离合诗呢？那就是从英文的 A 到 Z， 如果说要排一个目录表的话呢，没有一样它没有的。 A 到 Z 那就是字母离合诗，第一个字母到最后一个字母，这意思有一点点在这里。当然字母离合诗另外一个好处是帮助我们去记忆，第一，我们今天现在是有印刷术，然后人手一本圣经，可是你要知道古代的时候是非常少有圣经的，可能在圣殿里，后来在犹太人的会堂中全部有一本，然后每个人家里是没有的，因此他们都是用耳朵去听的。所以字母离合诗呢帮助他们去记忆，从第一个字母到最后一个字母，所以因此有时候在记忆在背诵的时候有时候有这个好处。那总而言之，这边所描绘的是一位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她在家庭中甚至在社会中她的表现，她所做的事情。那因此这一段圣经是不是只是一个想象中的一个所谓智慧的化身而已，还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人的一个典范？那我想根据很多圣经学者的讨论等等总合起来的话，我想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我觉得这段圣经所说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像是一种想象中的智慧的化身，却不是一个真实的人。我相信这段圣经它所描绘的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应该可以做得到的，应该可以活出来的生活的样子，是实际上应该可以活出来的。事实上我们现在手上的圣经，中文版的圣经，整个的次序是依据希腊文版的旧约圣经的翻译的次序。换句话说，我们箴言的后面是传道书，因为在希腊文版的圣经里面，把所有的诗歌智慧书排在一块，有五本，从约伯记开始，约伯记、诗篇、箴言是第三本，再下来传道书，再下来雅各。可是原来的希伯来文版的旧约圣经的排列次序却不是如此，不是如此，他们是先有摩西五经，正如我们从创世纪到生命记头五本没有错，接下来他们叫做先知书，先知书的里面包括两部分，一部分叫做前先知书，这就相当于我们的历史书，从约书亚记一直到那个列王记下，叫前先知书，然后后来就是后先知书，后先知书就是包括我们的以赛亚啦、耶利米啦这一类的书信，但是不包括但以理。然后之后有个诗篇，然后有一些叫著作，那诗篇这些诗歌体还是放在著作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因此在希伯来文的圣经来讲，箴言的后面下一本书是什么呢？路德记。路德记在我们的圣经系列的历史书当中的一本短短的历史书，是讲一个家族的发展的过程，那个家族就是后来的大卫王。那么大卫王的先祖当中有一位路德，他是摩押的名字。那这个短短的这个传记历史书呢，在我们的圣经是放在士师记和这个撒母耳记当中，因为它的历史的发生是在撒母耳这个时代的当中的一个小故事。 四世纪之后，沙漠记之前。可是在希伯来语圣经不是放在历史书，是放在著作类，而且放在箴言的后面。所以有些圣经的学者认为，当时他的目的就在于说，整个箴言结束最后谈到才德的妇人的时候，下面的一本书那就是才德的妇人的其中一个样板，一个活生生的人物，那就是路德。路德就是才德的妇人的其中一个表达。所以他们认为他们叫做接缝。什么叫接缝呢？你缝衣服的时候，一块一块布在这个地方有个接缝，口袋一个接缝，很多地方有个接缝，所以布跟布之中要缝起来。他说那个就是箴言跟路德记当中是一个接缝。所以箴言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提到一位才德的妇人，她是敬畏耶和华的妇人，然后就马上提到一个实际的一个人的传记，那就是摩押的女子路德，她就是那一位才德妇人的其中一个样板。那换句话说，不是所有的历史当中只有一位路德合乎这个典范，而是说他成为后人我们所效法学习的对象。所以箴言三十一章的这一段的确提到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所谓敬畏耶和华的妇人，他所表现所活出来的一种样式。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从一个角度来说，因为他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所以他有这么多许多的东西。那对于我们当中的弟兄们，不管你有老婆或没老婆的，我们又怎么来看这段圣经呢？是拿这一段圣经作为一个标准，然后用大字写下来定在冰箱上，然后每天拿你的老婆跟这个来做对比，然后看看差多少？我们是要这样来看呢，还是说这段是讲个才德的妇人，那对我们有什么意义？除了这个做比较以外，其实我相信这边所说的意思是，这个才德的妇人，这位敬畏耶和华的妇人，也是所有敬畏耶和华的人，包括男人和女人所应该效法学习的对象。如果这位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她在家庭里面，她社会上里里外外，她所做的所有的事情，是代表的她蛮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所以她对人、对孩子、对家庭的事情、对社会上的事情，她是这样做的。那所有敬畏耶和华的人，包括男人们，我们也应当如此。那为什么用才德的妇人，为什么不来一个敬畏耶和华的男人来做结束呢？因为我们曾经说过，在希腊语以及希伯来语，智慧这个字是阴性的，是女性的，所以它是用才德的妇人来做结束的，而不是用才德的男人来做结束的。那并不代表男人不在内，就好像圣经中很多的地方，包括箴言，箴言里面这个做父母的，尤其做父亲的，每一次交代一些重要的话，智慧的教导的时候，都是我儿啊，我儿啊，我儿啊，那女儿呢？他女儿就没了，这话只对儿子说的，对女儿就不要说了吗？其实当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儿啊的意思就是我的孩子们啊，男男女女，儿子女儿都包括在内的嘛。但他用我儿啊来代表儿女。那这边才德的妇人不只是女人，包括我们男人，凡是敬畏耶和华的人，我们都应该有这些各方面的表现。那当然这一段因为是整个箴言当中最完整、最长、最突出的一段，提到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在家庭中她的表现。那么其实在箴言里面还有两节圣经也提到这个妇女在家庭当中，在正面或负面方面它有可能发生的影响。那么我就稍微提一下就好了，就十四章第一节，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愚妄的妇人亲手拆毁。他用一个对比，一个有智慧的妇人，他会建立一个家室，就是说整个家庭无论从物质上，无论从生儿育女上，从各方面，他是一个建造家庭的人。但是愚妄的妇人，你亲手就把你的家给毁了。那么另外一节在十二章第四节， 他用同样一个字，才德的妇人。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宜修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又是一个对比。所以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是丈夫的荣耀，宜修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这好像是什么呢？宜修的妇人是丈夫的骨癌，朽烂在她的骨中，这表示说那是一种无形的内在的心中之痛，一样的意思。那还有呢，这整段二十二节事实上它是一种圣经中最喜欢用的，尤其旧约圣经最喜欢用的一种诗歌的表达法，叫做交错配置。交错配置的意思是用希腊语的这个 X 这个字一个交叉啊，所以它整个的排列呢就像交叉的一个半面，它 A B C 再从 C B A 叫做交错配列 ，chaotic， 就是那个 chaotic， 那是希腊文的那个 X 的那音的发音叫做 K chaotic。那这种标列法呢，主要是要凸显中间那个部分，所以当它的表达第一段 A， 第二段 B， 第三段 C 的时候，这样斜过来，然后再从 C B A 回来的时候，那个 C 是中间的那个箭头。因此通常用交错配列法的话呢，核心就在中间点。所以因此整个段圣经来讲，它头的 A 跟 B 是短短的提到这个才德的妇人从众人以及她的家人，特别她的丈夫对她的评价是什么来开始的，最后的结束的时候又是用她的家人包括她的儿女，包括她的丈夫对她的称赞，到众人对她的称赞来做结束的。那中间最长的那一段，也就是从十三节一直到二十七节，事实上是整个的核心，整个这一段里面诗歌题材的一个主体。这里面主要是提到他的各样的美德，他做了什么，他带来了什么贡献啊，他的付出，他的摆上，以及他的回报，大概是这样一个排列。所以第十节开始到第十二节其实就是一个开场白。那这个是提到这位才德的妇人，大家对她的评价是什么呢？第十节所说的基本上是一个公众对她的评价，他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才德的妇人，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才德的妇人。那么不同的语文，包括英文版的圣经、希腊语的圣经，对于才德这个字的翻译呢，有各式各样的翻译。有些人翻译成贤惠的妇人，也有些人翻译成能干的，非常能干，因为看他后面所列的，他是非常能干的。那能干当代表说他很有能力做各式各样的事情，贤惠呢通常是指内在的一种美德。那其实这个字的本身包括内在的美德，贤惠的美德，但是也有外在的那种很能干，很多事情他都可以处理得很好，诸如此类。所以才德的妇人这个中文的翻译呢，我想是比较强调内在美啊。对这个翻译我想是不错的，因为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他外在的他很能干能够做这件事情而已，而是内在他有一种非常优美的那种品德，包括他能够这种能力做这些事情以外，包括后面会提到说他的对于贫穷人的那种爱心，对各方对儿女的教导方面，他能够有智慧的教导他们，这一些内在美是在这整个他的这个美德他的价值当中非常重要一部分。然后就提到说谁能得到呢，这个问题可以说没有人能得到，但这个问题的本身他可能是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到呢，意思就是说不多的人可以得到，不是没有人可以得到。那在箴言其实有一节，在箴言十九章十四节是有这样一句话，十九章十四节说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贤惠的妻子或者说才德的妻子是耶和华所赏赐的。所以呢这代表说两方面，第一个是耶和华所赏赐的，不是祖宗继承的，也不是人家相亲介绍来的，更不要去电脑上网，电脑上网你绝对找不到才德的老婆的。 每个人都会把最漂亮的相片放在电脑上，然后只讲好的不讲坏的，你娶过来你就会发现的，祸不对半，你娶到了老婆跟电脑上所看到的那个资料都不太一样。所以才德的妇人，贤德的妻子，绝对不是电脑可以给你的，不是媒婆可以给你的，那是耶和华所赏赐的。第二个，既然是耶和华所赏赐的，所以你就要求耶和华赏赐，那就是说你需要求神的帮助，你需要在神的面前去寻求，去祷告，而不是依靠任何别的。因此贤德的妻子，才德的妇人，是耶和华所赏赐的。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真正有这样一个心去向神来祈求。有的时候我们得不着，正如雅各书所说的，我们下礼拜开始就要讲雅各书了，一开头就会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得不着？因为你不求，因为你没有向神求，所以你得不着。所以所有还没结婚的弟兄也好，姐妹也好，你都需要把婚姻的事情放在祷告中，求神赏赐一位贤德的妻子，赏赐一位好丈夫。不过在赏赐这个以前，神会先开你的眼，因为我们常常是有眼无珠的，我们看来看去就只看我们叫做 camera face， 就好像你到电脑上找老公找老婆，先放一张照片，看照片一看，看起来不错，这种都是昏了头了，你才会做这种事情。所以神要首先开你的眼睛，懂得看内在美，否则的话呢，我想神要赏赐的可能你还不领情呢。神把一位才德的妇人放在你面前，你看了一眼，是她内在美很好，可是一点吸引力都没有。我就记得20多年前的时候，我们在台湾那带领一些年轻人，一位弟兄年纪也差不多了没有对象，我们就说，哎呀，该为你婚姻的祷告，哎呦呦，我祷告很迫切啊，那么团契有很多很好姊妹啊，你有没有感动啊？有，我看到了，可是都没有感，没有动，没有感动。那我说你要什么样才会感动呢？他说至少我看到他脸的时候可以让我感动的，要看到可以让他感动的脸，他说团契里面没有这样的姐妹，那个脸可以让我感动的，所以就没有动。还好神怜悯他，隔了一段时间神真的感动他了。后来那是我们离开了以后，若干年他结婚了，然后有一次碰到他，他跟我们讲说，哦，壮哥，我结婚了，哦，很好，太太是谁啊，然后怎么样啊，因为我还记得他那时候讲的，他一定要找一个脸能够让他很感动的。我当然没有很仔细的问，不过他大概也记得那时候他说过的话。他说，不过庄哥，我告诉你，这一位姐妹啊，我的太太啊，那个脸看起来是不会让任何人感动的。我就知道他在说什么了。那因为这个姐妹我不认识嘛，哈。不过他说，也许你认识他哥哥，他讲他哥哥的名字。我说，哦，他哥哥我认得，台大医学院毕业的，在什么地方做基督教医院的院长，很好的一个弟兄。他说他就是他妹妹啊，戏出名门，有这个哥哥，大概这个弟妹妹也不错啊，真的很好啊。哎呀，我妈妈拜佛的，哎呀，很麻烦，要跟他传福音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可是我老婆就把我妈妈带信主了，就凭这一点啊，他就觉得神给我的真的是最好的。这位弟兄终于得到一位才德的妇人，可是他眼光改变了。那么事实我一直没有见过他太太，他只告诉我他长得实在不怎么样。当然我不知道这个不怎么样是很多等级的不怎么样，对不对？照他的讲法，我相信大概真的非常不怎么样。可是他现在已经不在乎脸长得怎么样了，他已经知道说真正重要的是内在的属灵的美德。那他有说他的太太的确是非常爱主，而且非常有内在美德的人，非常温柔。所以他，因为他妈妈是寡母，你知道寡母带儿子婆媳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他结婚前就很担心结了婚以后他的太太跟他妈妈之间怎么办。那他这个人呢是一个老好人，老好人就生怕夹在两个女人当中，两个女人都得罪不起，一个是妈，一个是老婆，然后很怕做夹心饼干。所以以前就天天念着说，哎呀， 如果万一我看上，我妈没看上怎么办？他说现在呢没有问题，他把我妈妈服侍得服服帖帖的，甚至能够把我妈带信主了，哦，他觉得太好，感谢神改变他的一个眼光。多少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懂得分辨，才德的妇人她的价值是远胜过珍珠的，常常我们的价值观是错误的。所以当神要把一个礼物赏赐给我们的时候，神可能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改变你的眼光，否则我们这种有眼无珠的人就常常去看错人了。想当年我也差一点点有眼无珠把师母漏掉了。所以是耶和华所赏赐的，你需要去祈求，但是祈求之先你的祷告里面包括一部分，神啊，改变我的眼光，让我不要跟世俗人一样只看重某一些别人认为一个好的妻子应该有的，什么外貌如何呀，能够有个帮夫运啊，然后能干不能干啊，可以帮我做生意啊，可以帮我记账啊，又帮我生孩子啊，再加生儿子，列了这一大堆，就从来没有把内在的美德当成你寻求的对象。所以首先你要祈求神改变我的眼光，改变我的价值观，看出来才德的妇人她的价值才是胜过一切，包括所谓的珍珠。然后十一十二节是提到她的丈夫对她的评价，她说她的丈夫心里依靠她，并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当然后面有另外一段她丈夫对她的称赞，那是高潮哈，那是另外一个高潮。不过这边她是提到说她的丈夫心里依靠她，依靠这个动词呢，在圣经当中最常出现的是用在什么呢？我们依靠神，神是我们的依靠，如此类。我们人就是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依靠的，因为都不可靠嘛。老公肯定不可靠的，所以别靠老公，那靠谁啊？耶和华是我的依靠。可是这边却是丈夫心里依靠他，所以依靠一个人在旧约圣经中是很少见的，很少用在这个人依靠另外一个人，但这边却是他的丈夫从心里面依靠他，也包括说他信赖他，信赖他的妻子。因为反方面来说，他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丈夫知道他的妻子所作所为是为了家庭，为了他，为了一切，所以因此他可以全心全意的信赖他，依靠他。而这位做妻子的也是以家庭的需要为优先，所以后面会提到说他每天怎么样的操劳啊，一早起来就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他为儿女为丈夫所做的一些预备的事情，所以他是无私的。那么在这样的相互的关系之下，所以夫妇两个人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伙伴，很好的一个配搭。同时其实从下面所说的你会看见这个妻子固然很能干，你会注意到这个家庭显然是一个至少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就是说这个丈夫家境相当的富有，所以家庭里面有婢女，有佣人，本来就有一些田产家业，而不是一无所有的。但在这样一种相对某种富裕很宽裕的一种家庭长大的妻子，很容易，你想想看，我们中国古代的如果是一个有钱人家的这个太太会怎么样呢？很多时候是变成游手好闲的，因为反正家里面有很多的仆婢把很多事情都处理好了，所以呢游手好闲，捉长道短。但是这一位才德的妇人却不是如此，她是亲手做工的，操持家务非常的殷勤，所以这是他的一个美德。他不是因为家境本来就很好，所以呢他就更可以放松，或者说让他自己放纵自己，不是，他不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他的丈夫依靠他，他的丈夫会称赞他，就是因为他的确是有一些内在的美德。那十三节开始就提到他做了什么事情，尤其十三节到第十九节他做什么呢？那当然这里面很多是对于家庭里面的，不过在那个时代家庭常常家庭的生活 他有提到说有婢女有仆人等等，可是说在当时家庭里面的成员除了丈夫啦孩子以外，家里的仆人也是很大家族里面的一部分，算是他家族的可以做财产。那同时家族的企业也就是他家庭工作的一部分，所以他的家庭里面的事情绝对不仅仅是烧饭啊、换尿布啊、洗衣服之类的，远超过这个。然后第十三节说，他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一直到今天你会知道，在某些国家像印度，在南美洲有些地方，很多的富人还在家里有个纺织机的。你知道几十年前甘地开始的时候，他在家里也是织布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寻找羊绒，就是织这种毛织品，然后麻呢是那种布料的。他用这个亲自纺线的意思，他亲手做工的。然后他提到他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他是不是做远洋贸易呢？这句话的意思不一定，因为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这好像就代表不一定是真的他有什么远洋航运公司送货来。他意思就是说他在亲手做工以外呢，他整个的家族的企业里面好像包括一种贸易，好像从远远的地方会有东西会进来，运货进来等等。然后十五节未到黎明他就起来，表示他是非常的殷勤，他殷勤的做工，他很早就起来，然后他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又把当做的工分派给婢女。所以他是很早就起来，非常的殷勤。那后面会提到说他的灯终夜不灭，从早到晚的意思在这里，从早到晚。那他想得田地就买过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所以他买卖田地栽种葡萄园，所以我说这些事情是这位妻子做的，不是他的丈夫做的，这让人很惊讶。那用手所得之力，就是他亲手纺线织布赚来的那一点点利益，他拿这个来投资，买地，然后种葡萄。然后十七节说，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所以十七节是在这一段里面的一个核心的经文。那换来说，在这边来表达说，他所有所做的表达，他是一个能干的，用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束腰是当时一种动作的表示，他们通常穿着一种松松的外袍，那有一种腰带，当腰带一绑起来的时候，表示要做事情了，要干活了。好像我们中文的说法就是袖子卷起来，袖子卷起来不是要做工就是要打架卷袖子意思一样。那在希伯来文常常用束腰，一束腰就是要开始做工了，他用能力来束腰，然后又使得膀臂有力，他觉得说经营的有力，他的灯终夜不灭。他的灯终夜不灭，我说一种就是解释是认为他很早就起来，然后一直工作到很晚，所以终夜不灭。但是终夜不灭毕竟没有一个人会整夜不睡觉的，而且每一天都整夜不睡觉嘛。其实有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有些人认为在一般的家庭当中，因为家境的比较穷困的缘故，所以通常睡觉前你都会把灯熄灭的，灯熄灭的。但是比较有钱的人呢，他负担得起的话呢，他不会整个家里面到处灯火通明，但至少呢他会留一两盏小灯，万一你半夜起来上洗手间，半夜到哪里去，你不会撞得鼻青眼肿的嘛。那穷的人呢，他就只好摸黑了，是吧？终夜不灭表示说他经济上相当的富裕。所以这个灯终夜不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也可能两种都有，包括他蛮殷勤的晚上还在做事情，也包括说他的经济能力不错，所以呢他可以在晚上仍然有一些小小的油灯点着。对大多数的家庭却不是如此，因为在很多的诗歌里面会提到说，意思形容一个人穷困的时候，就是说到了晚上的时候他在黑暗当中过夜，那那种通常是觉得很悲惨，黑暗当中黑无马漆的，一个灯都没有，因为付不起那个油钱，所以只好摸黑。所以这边所指的可能有两种的意思。 然后十九节是这一段的这一小段的结束的时候，他提到说手拿染线杆，手把纺线车。其实同样在这一小段里面也是有一点点我们叫做交错背列的味道。十九节跟十三节其实是相对的。十三节说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用手怎么做工，那就是十九节手拿染线杆，手把纺线车。你知道那时候的一个手摇式的那种纺线，不管是毛线或者是麻布线。所以这边所说的就是前面所说的意思，是他是亲手做工的，他可不是仅仅发号施令叫这些婢女干活然后逼着他们上架，他是亲手在做工，亲手去经营。但是二十节开始比较强调的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强调他是怎么样一个人。然后特别在十九二十节你会注意到那个手那个字，十九节提到手拿染线杆，手把纺线车，二十节呢他张手周济穷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其实在希伯来原文这四个手是同一个字，意思就是手张开来。那十九节是提到手张开来的做工，那手张开来抓的这个染线杆，手张开来抓住一个纺线车。可是二十节他手张开来呢去帮助困苦人，手张开来帮助穷乏人，都是手。所以他不仅仅能干，不仅仅会赚钱，他也会把他手所赚的钱能够手能放得开。有些人守财奴就是钱抓得很紧的，抓得死死的，他手张开就是钱赚进来了他也放得出去。他能够张开手帮助这些穷苦人，帮助这些穷乏人。所以你知道有些人很会挣钱但是很舍不得捐钱。以前这个有这样的故事，是我的老祖宗庄子讲的一个故事。庄子讲的故事是讲什么呢？他说啊，以前他到一个地方就发现了，他们要抓那种猴子。怎么抓猴子呢？这个猴子很聪明啊，你抓不到它。哎，他们想出一个办法，是针对猴子的这种弱点特性。他们呢，譬如说一个坛子，一个坛子，坛子呢瓶口小小的，肚子大大的。这个瓶口呢刚好多大呢？那个猴子手比我们人手小嘛，哟，可以进去。里面呢有一些果子，那猴子要吃果子嘛，一看哇，它一伸进去就抓了一个果子。要出来的时候，那因为手里面抓了一个果子，手就变大了，出不来了，就拉拉扯扯，拉拉扯扯。那么所以你就轻轻松松的来，每一个坛他就摆了一堆坛一堆果子，然后每个坛就有一只猴子，然后呢看到人来要跑，你放手就跑了，不放又想跑又想抓，所以呢那你总不能拎着这个坛走吧，那个坛大大的重重的，然后里面很多，所以那猴子体重没那么重嘛，他没办法整个坛拎着这样跑啊。所以最后呢瓮中捉鳖，一个一个就逮起来，明天再逮着又来一堆猴子，然后每个人都是这样。他就提到说猴子的特性，抓了就不放，然后呢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猴子为果子就被逮了。我们今天人也不说差不多就是如此，抓了一个钱，哎呀我辛苦挣来的。但是这个富人不一样，他亲自用手做工，但是他能够放开手周济贫穷人，帮助穷乏人，这代表他内在的一种美德。所以这个才德的富人，如果他仅仅只会赚钱，在圣经的标准来看，他还不算是叫做才德的富人，不算是贤惠的富人。但是他能够挣钱，也能够愿意帮助捐献，周济这些穷人。啊，二十一节他说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人都穿着朱红色的衣服。以色列那个地方呢通常冬天会冷，很少下雪，据说二十年下一次雪，就下一次雪的意思就是说二十年会发生一次，白天起来地上有白白的雪，不过据说他们下雪很少超过一寸的。 所以如果二十年下了一次雪超过一寸的话呢，会在耶路撒冷形成交通的大灾难，因为他们没有铲雪车的。在美国，在中国，中国今年初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在很多华南地区，什么湖南啊，很多地方，哇，交通大乱。为什么？那边很少下雪，可今年又雪下的特别大。那些地方没有一个地方有铲雪车的。在我们 Boston 的话呢，你下个大雪问题不大，铲雪车几百步就出动了，几小时之内公路就畅通了。可在那种地方从来不下雪呢，你会买了几百部铲雪车等着二十年一次下雪？不会的。那一下雪怎么办？不得了了。所以我在看着电视上，在某些地方下雪了啊，没铲雪车，于是他们就出动了成千上万的解放军去扫雪。怎么扫？他们拿扫把，那也是叹为观止的，拿扫把扫雪，那不然还怎么办嘛？他在马路上一排的几千个解放军扫雪，扫完了雪，那车子可以开过去。当然，如果下了好几尺的雪，你用扫把要扫雪的话，那可真的是有的扫的。在以色列这种地方呢，难得下雪，难得有那么冷。可是万一下雪呢？他说这个才德的妇人不必担心，全家人都穿红色衣服。很多圣经学者对这个朱红色衣服呢颇有意见，或者一直在想，红色衣服可以挡寒吗？那么冷，只要你穿红色的，所以下次姐妹们下雪的时候不会怕，红色衣服一穿出去就行了。红色衣服显然不会挡雪吧。有趣的是这样，希伯来文圣经这边是用红色的衣服，但是希腊文的翻译本啊，希腊文翻译本是公元前大概100到150年就翻译的，他们却把它翻译成双层的衣服。那其实我说过了哈，希伯来语22个子音，没有母音的，那因此那个字写出来以后怎么个念法呢？他们的母音，现代版的希伯来语圣经呢，它上面一行是22个子音排列，下面就有一些标志，把五个母音标在下面，表示说这个字要这样念。这是古希伯来语版的，是没有下面这个字的。奥妙就在这里，你配上不同的母音，它可以念成不同的字，表达不同的意思。那因此朱红色的那个衣服，那几个字的希伯来语的几个子音，如果配上不同的母音，就变成双层的衣服。所以呢，他们觉得说双层的衣服比较有道理，就是说我的孩子穿双层的，别人的只穿一层的。所以这个妈不担心，就是说我的孩子呢可以穿双层的衣服，妈妈都准备好了，所以她不担心下雪。所以很多的圣经学者是认为，也许双层的衣服是有道理的。不过也有一些作者认为，他用朱红色这个衣服呢也没错，有可能是对的。原因在这里，这牵涉到化学问题了。他们的衣服通常是麻布做的啊，布的衣服哈，麻布，他们很少用棉布做，麻布做的衣服，麻是非常难染色的，所以红色的衣服在当时几乎只有一种材料可以用红色的，毛料的，毛是可以染的，所以因此朱红色的衣服一定是毛料衣服，从来不是麻的，没有红的麻，只有红的毛织品。所以他说他的孩子穿的朱红色衣服，就是他的孩子穿毛织品毛衣或什么，别人穿麻的，两层麻抵不过一层的毛。所以他的孩子，他意思就是说不但经济上他负担得起，他已经都预备好了。所以不管朱红色是真的朱红色或者是双层的衣服，主要的意思是没有变，那就是说这个做母亲的已经为孩子预备了，很周到，即使冬天下雪他也不担心，他们有足够保暖的衣服可以穿。22节，他也为自己制作了这个绣花的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所做的，表示他的衣服材料不错。紫色布在当时几乎像中国人的最高贵的颜色呢，黄色的，黄色只有皇帝能穿的，所以那种染黄色的那种绸缎的衣服是不可以随便穿的，如果你不是皇家的人，你穿上黄色衣服的话，那会杀头的。 最高贵的衣服就是紫色的。紫色的衣服呢，是用一种特殊的贝壳做的。他们那种贝壳呢，有种贝壳它本身你把它磨细了变成粉以后，它有一种紫色的颜料，但是呢非常昂贵，大概要两三千个贝壳可以提炼出一克的紫色染料。所以当时的紫色染料染出来的衣服只有几乎只有皇亲国戚穿得起的，倒不是说一定要皇帝才能穿，那就非常昂贵，非常昂贵。特别在中国跟这个西方的丝路相通的时候，紫色的布是非常昂贵的。使徒行传里面提到有一个女人叫做吕迪亚，她是专门做紫色布来出卖的，那个女的她是一个做贸易的，后来成为在腓立比这个教会的最早的创办人之一。那卖紫色布就是说非常昂贵的衣服，所以因此这个利润是很好的，你必须能够掌握住这种紫色的染料。所以他穿紫色布的衣服就代表说这个妇人呢他的社会地位跟经济的能力。23节，他的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那这节圣经引起很多人的问号，因为从头到尾都是这个太太很厉害嘛，什么都做，里里外外做，买田地也是他，栽种葡萄园也是他，分配工作是他，然后织布也是他，那后面还提到甚至来卖，24节他做细麻布的衣服来卖，把腰带卖给商家，卖东西也是他在卖，那丈夫干嘛呀？唯一提到他丈夫的就是23节，他坐在城门口。那因此很多人就联想到说，坐城门口肯定家里没活可干，或者家里没有他的地位了啊，种种的原因他坐在城门口。其实这个意思是这样，古代的社会特别在中东一带，在我们今天考古学所发现的都是如此，所有的城都有一个城门口，那个城门口呢不像我们中国所有的城门口，中国的城门口就是城墙一个门口就进去了，在中东一带的你去考古学，在以色列，你甚至在土耳其，你在那一带你在今天的黎巴嫩、叙利亚这种地方，考古学找到了城，那个入门的城门口，它除了有城墙入门的地方，它里面有好几个房间的，所以一进去那个城门左右两侧一定有好几个房间，在干什么的呢？其实在中东一带每一个城如果有一个市政厅，那就是城门口，他们没有今天所谓的市长，但他们有像是一种古希腊的那种城邦政治一样，是最初期的某种的民主政治，或者叫做我们叫做政治术语叫做寡头垄断。寡头垄断就是说不是一个头，好几个头，寡头几个领导人，那领导人在哪里办公？就在城门口。所以城门口是干什么？城门口是好像市政厅一样，所有比如说民事纠纷，谁跟谁有过不去，那么城门口的这些人就负责来做仲裁的，做生意买卖要花押做保，城门口，所以所有事情都在城门口搞定了。所以我说过，箴言后面那本书如果说是路德记的话，路德记最后波阿斯要娶路德的时候在什么地方裁决的？就在城门口，当场很多人坐在那儿，因为坐在城门口的人都是有头有脸的，就是城里面的长老。这边也提到还有本地的长老同坐，长老就是市政厅，今天叫做市议员，就是长老，那些人就在城门口坐在那边办公的，然后所有大小事情，她的丈夫坐在城门口，就是她丈夫是所谓在当地有头有脸能够坐在那里做仲裁的人，所以她不是没事干，她是有更重大的事情去做，就处理这些政治上的这些事情所以她是有名望的，她强调就是她丈夫是有名望有权力的一个人，因为她的太太能够把家里的事情，把包括家庭的经济所有事情都处理得很好，所以她丈夫可以很放心的，而且有充分的时间和力量去处理这些家庭事务这些公众事务，所以她是坐在城门口的，不是因为家里没有她的地位，家里没有她的角色，不是，相反的是因为妻子 能够把这些事情处理好，他可以放心的在那些那个地方那个岗位上能够去协助处理这个整个城里面的事情。你也可以说，这是间接的来说，这位财主的妇人对社会的一种贡献。因着她的帮助，所以她跟她丈夫之间是一个很好的配搭，很好的一个伙伴，以至于丈夫可以去有时间去处理这些事情，但是不必担心家里的孩子、家里的人没得吃、没得穿。所以这个是一个表达的方式，跟我们今天的文化不太一样，所以也许会给我们一个错觉。但是这一段的结束的时候，25节之后，他提到说，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前面固然说他穿的衣服是细麻的，是紫色布，高贵的布，但真正他穿的衣服不是那个布料，真正的衣服是什么？真正的衣服是能力和威仪，那是从内在的品格散发出来的东西，不是那个布料的价位可以表达的。这是他真正的整个这位财主的妇人所让人看见的，或者说羡慕的，是他的能力，是他的威仪。26节说，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当他说话的时候，可能第一个对象是对他的儿女，所以他教导孩子的时候，他是以智慧和仁慈来教导他的孩子。但也可能他开口的时候，是他家里面的这些仆婢佣人，他开口是有智慧，是有仁慈的法则的。他甚至可能跟他做生意的对象，他一开口讲出来的话都是有智慧的，而且是仁慈的。你知道一般的人不一样，一般的人我们常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有些人对着上司毕恭毕敬的，哎呀非常客气小心，那对手下的人就凶巴巴的，一副我是老板听我的啊。这种就不叫做你一开口就有智慧，一开口有仁慈的法则。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他应该是无论对什么人，他表达出一样的品格，他是有智慧的，但他是仁慈的。那这位财主的妇人是这样。27节在这边结束的时候，他说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表示说他管理、他经营、他督导所有的事情，他绝对不是游手好闲的人。所以当你看完整段从13节到27节，整整的14节所描绘的这个人，里里外外在各方面他所表达的，那就是一个被神的智慧所充满的人，他所应该活出来的。无论在对人对事，在家庭里面，在社会上，在工作的环境中，我说过的，不仅仅是姐妹弟兄也应该是如此。任何一个被神的智慧所充满的人，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应该活出这样的一种生活的典范。所以这位财主的妇人，他是活出这样一个典范。所以不但是所有姐妹们应该效法的对象，我想也是所有的弟兄们一样，我们要活出一个好像敬畏耶和华的人所应该活出的典范。所以最后他结束的时候，首先是他家人对他的称赞，然后是公众对他的称赞。他的家人的称赞，28节是他的儿女站起来称他为有福，称他的母亲是一个有福的妇人。因为儿女从父母所教导的，然后会觉得他的母亲是有福的。这个有福的意思在圣经中常常是指的是蒙神所称许的。有福的意思不一定说他妈妈长寿，他妈妈身体健康，他妈妈赚很多钱，这种有福，而是这个有福往往是跟神有关的。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提到八福的时候，有福的人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人，那些有福的人以人的标准来看未必是我们所羡慕的有福。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那你喜欢被为义受逼迫到处逃亡如丧家之犬，这怎么叫有福呢？是从人的角度。但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这是神所悦纳的，天国是他们的，在天国里面的人常常是如此的。所以因此这个有福是在神的眼光和心目中他是蒙神所称许、蒙神所悦纳的，但在人的角度来说未必是人所羡慕的。 所以儿女称他母亲为有福的意思，也是指他跟神之间的这种的关系。然后最重要的是他的丈夫，所有的弟兄们，所有做丈夫的也都要学习。他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前面说才德的妇女谁能得到呢？非常的稀罕。这边说才德的妇女稀罕，但是还毕竟不少，但是我老婆是第一。哎，这个就不一样了。圣经还有另外一本书，也在诗歌智慧书的，就在箴言后面，传道书，传道书后面有一个雅歌。雅歌的里面就曾经说过一段类似的话，不过那段话有些人有一首诗歌就提到耶稣是谷中的百合花， 是什么凤仙花之类的，其实那首诗歌的歌词的作者有点搞错了。在雅歌里面有提到类似的一段话，是新郎跟新娘，雅歌里面是新郎跟新娘这对夫妻爱人之间彼此的一个对话，一首情诗。然后那一个做妻子的他曾经这样说，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那是那个新娘子讲的。然后第二章第二节那个丈夫说，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这很有趣的对话，百合花在我们想象中是洁白的脱俗的，你看百合花白白的高高的，百合花我们心中想象的，那个女子自己说我是谷中的百合花，其实那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百合花，在以色列的百合花就等于中国的牵牛花。如果你说我是牵牛花，在中国人诗歌一样，牵牛花什么花？在姐弟里面不值钱的，对，很普通的庸俗的一个花叫牵牛花。他在说我是谷中的百合花，那就是在以色列的山谷里面满山遍野的野花，那个叫做百合，我就是谷中的百合花，很普通的女子。这个丈夫会讲话，而且有眼光，在我看来所有的女人都是荆棘，唯独你是在百合花在荆棘中，所以一比起来你是唯一的百合，别人都是荆棘。侯爷广东话来讲，哇，他没有说哦，你不是百合，你是玫瑰，你是什么什么话什么讲了一大堆，他说我是百合，他说你是百合，可是别人都是荆棘。这个丈夫在箴言三十一章最后的称赞是非常高的评价，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超过一切。为什么超过一切？前面所说的这些你可以看出来，他内在的外在的，内在的美德，外在的各种的表现，他的付出，他的摆上，使他丈夫有一个非常你可以说公正，但是也是出自于内心的一种称赞，说你是超过一切的。事实上每个丈夫对他老婆都应该有这样的评语，他不一定是要从哪一方面跟所有的人的排列来比来比去，不过对丈夫而言，他的太太是独一的，绝配，天下无双，至少最适合他的。可能在某些方面比起来这个跟那个比来比去，不过对你而言，对你这个做丈夫而言，你的太太是神为你精挑细选独一无二的绝配。我常常有时候半开玩笑的说，有些丈夫嫌他太太呢啰嗦唠叨，每天呢就拿话语来刺激他，刮他两根皮，戳他两刀的。我说就凭你这个料，你就需要这把刀。中国人的说法是什么壶配什么盖，你是什么料子。那如果是孔子的学生宰鱼，那个名字也取得不好，他老爸怎么给他取这个名字了，宰了我宰鱼，难怪孔子教课白天居然睡觉，所以孔子骂他朽木不可雕也，那朽木不可雕也他需要什么刀啊，随便什么刀都可以了，那你呢？哦，奇硬无比的刀，这木头，有些木头你知道什么檀香木什么木什么木，哇，有的木头什么刀还不行呢，这神为你预备的特别挑选的一把刀。所以到有一天如果你能够像这个丈夫站起来说， 我的太太是超过一切的，你算是开窍了，或者的话呢还有的磨的呢。最后的两节，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独敬耶和华，因为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你就注意到了哈，这两节里面他没有用你，所以这两节不是丈夫说的，是第三者说的，第三者所代表是一个公众的，所以荣耀归给他，他的工作他享受所得，这个他当然是指这个才德的妇人，所以这是代表公众对这位才德妇人的一种赞美称赞。他提到什么？艳丽是虚假，美容是虚浮的，就是外在美会随着时间慢慢消失的，唯有内在的美德才是长久存留的。内在的美德归纳起来，那就是敬畏耶和华。一个拥有内在敬畏耶和华的这样的妇人必得称赞，这个称赞不是来自于人的，是来自于神的，会得神的称赞，在神看来是最有价值的。然后呢，他可以享受他亲手操作所得的，而且他所做的事情在城门口荣耀他。再一次提到城门口，那就是一个好像市政厅，是被公众的人认识承认而且归荣耀给他。那我说过了，在箴言这段的最后，也是这一节的之后，在希伯来语的圣经紧接着就是路德记，就提到这位女子。那在路德记最后结束的时候，也就是提到当他们要办这个婚约的问题，波阿斯这个大财主要娶一个 外族来的摩押女子的时候，在城门口，在所有的长老坐在那里办手续的时候，那些长老们是的确对路德提出一个称赞。这个女子虽然来自于外族，但她对婆婆所表达的爱心，她所有的这一切是配得一切的称赞。然后他们对普阿斯基本上也就是说，你娶到了这样一个才德的妇人，那是你一生最大的幸福。所以路德记用故事的方式来回应了箴言最后这一段，最后这两节，他在城门口得到荣耀，因为被众人所公认，这位摩押的名字虽然来自于外族，不是犹太人，但他的美德是值得称赞的。所以盼望在今天我们的母亲节的时候，我们一面纪念所有在座我们自己的母亲，或者我们当中有一些已经做母亲的一个日子，可能比起这边所说的这位才德妇人所做的所为，可能你会觉得我们还有一点差距，但求主提醒我们，勉励我们能够从这样一个榜样当中，让我们看见我们整个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里面，哪一些是有带我们去努力加强的，哪一些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从哪个地方我可以开始。这位才德的妇人最大的秘诀其实就是他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因为他敬畏耶和华，所以神会教导他在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做什么样的事情。即便他有不完美的地方，神会慢慢的雕塑他，慢慢的引导他，慢慢的帮助他，让他越来越能够活出神的荣耀来。所以盼望在这个母亲节的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能够用这段圣经来变成我们自我的提醒勉励，也让神对我们个人说话。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恩，谢谢你把这样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面前。主，这不但是一个我们所应该学习效法的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同时对我们在座即使是所有的弟兄们，也都是我们应该在我们生命当中求神帮助我们，无论在家庭中的责任，无论在社会上，在各方面，主都求你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所应该有的一些生活的见证。谢谢你把这段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求主也纪念我们所有在座的母亲，以及我们可能我们自己生育我们的母亲，他们一生的操劳，一生在我们身上所做所付出的一切，愿主纪念，愿主保守，垂听我们的祷告和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